我最近在知识星球里写了一个如何做好前十期的直播的这么一个系列，我今天晚上想到要跟一凡直播，就特别的兴奋，有种小学的时候要去春游，然后头一天晚上都没睡好。我觉得你的直播应该找到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跟你的闺蜜煲电话粥。就是我想到我要跟一凡一起直播，我不知道，莫名其妙的兴奋，每个毛孔都在等待。我最近就真实的感觉到，人的能量是有大小的，一凡的能量一定比我大。我因为写书嘛，就回顾到我们第九期《闪光少女》的拍摄，唉，真挺不容易的。因为当时，哎，一凡来了吗
？Hello，Hello，
咱俩可真行，穿着睡衣两个人，就是
对，感觉这样在家更有氛围嘛，然后也比较放松。
对，我也觉得。我就那么跟你说，我跟你直播之前我就贼兴奋，我就觉得那个我的小车开到加油站了那种感觉。
最近怎么样？
我最近有一点新的感悟，最近不是疫情很长时间都在家里嘛，我就接触了一些灵性的课程。
嗯，
像那些灵性的课程嘛，它就什么教你清理，然后让你每天说对不起，什么请原谅，谢谢你，我爱你。
嗯，我之前听楚学友讲过，就是我们有一期线下工作坊的主题就是对不起，请原谅，谢谢你，我爱你，就是这四句话，好像在生活里面可以经常对自己说一下。因为其实这四句话看上去很简单，但其实每一句都挺不一样的。就是第一句是什么来着？对不起啊，就是有的时候道歉是一件让人觉得很羞耻的事情，有的因为很多人的父母就不会道歉，就是父母是不会承认错误的。那么有的时候你上学的时候老师也不会承认错误，那么就很难去学会，就是啊，好像承认错误了就是否定我整个人了，好像是我整个人就很差。但实际上不是的，就是把人和事情分开，一个人他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有的事情做得好，有的事情做得不那么好，我们都只是就是要把人和事情去摘开。我觉得后来在跟很多咨询者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发现哪怕你过了50多岁，仍然会事情和人是分不开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有一种小的时候你没有看到成年人在怎么跟你做示范，怎么道歉，所以你也很难再去学这种如何去道歉。但是这种道歉它是一种释放，就是它把你对自己的一种想象打破，我是完美的，我是很厉害的，我是永远都很棒的，这是一种幻想。所以这种对不起它会消解你的那种幻想，让你解脱出来。你可以犯错误，你可以犯同样的错误，你可以接二连三的犯新的错误，这是真实的，这是符合规律的。那下一句对不起，请原谅，请原谅有的时候就是重新连接嘛，就是比如说在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如果做错事情了，这也是很正常的，可能伤害了别人，那么这种请原谅它是一种重新的连接，最起码递出一个橄榄枝出来。但至于别人原不原谅，那是别人选择的一个权利。但是如果我们希望重新连接一种好的情感关系，我们就主动去递出橄榄枝。然后第三个就是对不起，请原谅，谢谢你啊，谢谢，就是谢谢，就是真的尤其应该谢谢自己，谢谢自己很坚强的活着，谢谢自己还没有自杀，呵呵，谢谢自己还没有发疯，然后谢谢自己很努力的拼搏，谢谢自己在特别累的时候也允许自己躺平，然后谢谢自己能够在做错事之后去反省，就是给自己很多的支持和鼓励。其实因为我们老是会谢谢别人嘛，啊，谢谢比如说谢谢思思，然后重新就是给到我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讲解毕加索，给到我一个机会重新梳理它，然后谢谢我的朋友们做良师益友。但其实最终还是要谢谢自己，就是谢谢自己能够去链接上一种好的能量，好的环境，好的人。那最后一个就是最后我爱你嘛，就是哎，就是父母如果能从小对孩子多说一些就是我很爱你，然后孩子就会说这些话，就会说得很自然，然后慢慢越来越理解爱的本质就是自我完善和利益他人，就是人就会活得比较的 平稳，就是基本面是平稳的，但是你如果遇到就是各种各样突发的事情，可能也不一定做得那么好。但是我们就是有，我觉得这四句话就是能让一个人的基本面很好。
最近的这些新闻和事件有让你波动吗？
哎呀，简直太波动！
连你都很波动。下面还有人
对。
说内核很稳定的人，内心强大的人，是的，也让我们很波动，真的很波动。
因为刚开始也没有那么多很让人觉得糟心的这种新闻，所以你觉得好像还好。可能又是像北京之前，比如说封一下小区啊，你要拿出入证这样出入，可能也就是这种不方便。然后后来慢慢的就生出很多让你觉得听着很心痛的这种次生的这种灾害，你就觉得很难过。就是很震惊，很震惊。我昨天在文章里面写，我觉得就是上海就像一个美梦，我觉得它是一个比北京有情调的地方，是一个北京比北京很精致的地方，是一个比北京很舒适、很便利的地方。我觉得在北京生活，我觉得为什么喜欢在北京生活？第一，首先它的气候很干燥，那真的是我最大最大选择北京的原因。然后其次就是在这个地方你毫无存在感，就是因为北京很大很大，然后厉害的人很多很多，然后你就可以安安心心做一粒微尘，没有人注意到你，你就自由自在的。我说在北京生活，你可以有一种像野草一样的摇滚精神，摇来摇去啊，或者滚来滚去这种。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上海曾经是一个这么繁荣、很便利，然后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思潮，有各种各样的文化交织在一起，然后它突然就变成把很多人就是要留在家里面，然后这尤其还有很出色的这一批人，可能都要留在家里面，他们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为这个社会做贡献，就是觉得很压抑，很困顿。我觉得像我在北京，就像我昨天那个咨询者一样，他生活在深圳，就我们都不生活在上海，但是而且我没有朋友，就是生活在上海。当然，朋友们都把自己照顾的都挺好的，但也都是觉得心情是比较压抑的。就像你做着一个好好的梦，然后突然来了梦魇，就是这种是很不舒服的。尤其看到一些比较伤心的那种，新闻，然后你刚装上栅栏，然后那边就失火了，你这个危险系数是很高很高的。
我有特别深的一个感受，因为在疫情，就这波汹涌的疫情来之前，大家的那种希望感，你懂吗？就是我每次坐高铁去上海，都有一种极大的兴奋感，因为大家都觉得北京很土，就是也没啥能逛的地方，你能逛啥呢？对吧？咱说实话，摸着良心说，上海有4条马路，就是遮天蔽日的那种梧桐树在街边，你就觉得逛那4条路就是一个很适合生活的地方，就是所谓的新消费品的摇篮。就是我好多好多朋友在去年前年都陆陆续续搬到上海了，就是冲进整个的新消费浪潮当中，对吧？翻滚！你那个时候觉得岂止上海像一条美梦啊，它更是所有的希望的汇聚的地方。但是呢，这波汹涌的疫情来了之后，就像你说的，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做新消费品创业的，然后之前是个投资人，还是战略投资人，最近就做团长，在做 Excel 表格，就一个男生，好像就是身家就比我多好几个零，然后在吭哧吭哧做表格，你就突然发现，好像你过去相信的很多东西就开始动摇了，像是出现裂缝，就像你说的，在梦魇当中出现裂缝。而且今天我看了我那个一些商业的女孩的商业的群嘛，然后里面就说他们在上海可能都已经在家里憋了30几天了。上次跟你微信聊微信写到你那章，其实写到你那章的时候，我大概已经有一个礼拜没出过门了。一个礼拜没出门是什么感觉？是我上一回下楼的时候，那个树还是裤亚子，你知道北京的那种裤亚子就很光秃秃城堡，真的是很秃。然后等我再下楼的时候，绿了，整个小区都绿了，而且那个绿是特别好看，那种，一凡你们形容那种 春天的那个树的层层叠叠的绿会怎么说啊？
嗯，
哦，下面有人说上海待一年哪个城市都觉得是农村。对呀，因为它绿化做的特别好，你就感觉上海是充满希望，然后充满最洋气的人都在那个地方。然后你就看我今天问我那些时尚博主朋友，因为下午还在跟他们聊天嘛，还有一些客户。我还能反馈给你一个的，就是我前两天跟我大厂的朋友打电话，他们说北京 MCN 公司，就是那种新媒体公司，就开始大批的裁员，因为很多客户他们本身在上海，现在就是消费信心被打击了。然后我前两天在虎嗅录节目，录一个环保主题的，可能过去我就会说环保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啊，因为人家请你去嘛。但是我那时候直播包奕明也在，然后我就很直白的说，我说经济对中国很重要，就是能够就是信心在这个阶段比金子贵，能多买点东西，能消费消费，对吧？就是还是能保持的那股心气儿。就比如说我们看新闻说，前段时间上海的一些市民去楼下做核酸的时候都打扮得很漂亮，我觉得你得打漂亮啊。就是那个我今天看到有一个在上海的姑娘说，她憋在家里30天什么感觉，就是所有的心气儿都没了，就觉得特别省钱，什么东西都不想买，也不想捯饬自己了，每天穿的最多的就是睡衣。我就觉得好像把什么小火苗扑灭了一样。所以我就特别想约你来聊聊，如果我们被迫要在家里待很长的时间，那我们怎么在很长的时间里去稳定住自己，去让自己，因为开头我们提到了一个词叫能量嘛，就是我也想跟你讲一下能量到底是什么。它有可能在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好的环境下被培养出来吗？有可能在我们没有办法下楼，没有办法去感受此刻的春天的情况下，还能够充沛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啥是能量，虽然就是老去用这个词，我觉得能量就是一个人的可能精气神儿，就是一个人的精神，一个人的这种气息。我想分享一个我今天下午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经历。今天下午我是路过那个九仙桥，然后我就从九仙桥走了一条小路叫爽丘路，我特别喜欢那条路，因为那条路基本上它是非常非常偏僻的一个小道，几乎没有什么人走，然后我就在那边骑车嘛，走走停停，你就觉得特别的，就是特别的安静，就是春天马上也要结束了，夏天就要来了，树这种郁郁葱葱，然后小风吹一吹，稀稀疏疏的，然后我惊奇的发现那两边的树上竟然还会开花，就是它不是海棠树，它可能它好像是槐树，或者是另外一个，就是交相辉映的，就是特别特别的好看，好像就在那一刻，我一下就忘记了，就是之前这几天，我也是每天都在看这些新闻。你不在那儿，你比在那儿的人还焦虑。然后今天就在那样一个场域里面，完全就忘记了。我觉得有两种状况很容易忘记这种负面的这种消息啊。第一个就是你投入到自然的怀抱里，这当然是有条件，就像在上海的朋友，他现在已经没有条件出来了嘛。那我们先这个情况，我们先放后讲一讲。我们就先讲，比如说在其他城市，你现在还有机会，出来的，就一定要趁着这种春天的时候，到外面去走一走。就是春天这种，我们要跟随着这种四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就春天所有的东西都是万物生发的这种状态。你在那个环境里面，你看到这些小的枯枝，然后长一个小芽，你今天下楼看它可能只有一点点，可能只有0.5毫米，然后明天就是1毫米，然后接着就是2毫米，就长得很快，你就能感受到这种，就是这些植物所孕育的这种力量。你只要能够看见，我觉得还是能够启发到自己，就是这种植物它经过一个冬天对于植物来说这种打击也是非常大的。就像我们遇到灾难，有的时候可能换一个思路，就是想一想，就是我们就像植物一样，它是要经历寒冬的，寒冬有的植物可能就冻死一批，然后有的植物它掉光了叶子，你看它那个表面就像死了一样，但实际上它的这种根系还是在这种土壤里面不断的去汲取营养，它就是 可能看很长时间都像死了，一个冬天它都像死了一样。然后你能看见它的这种裸体，它的这种枝干是多么的美，是多么的坚毅。你一到春天来，你再也不看不到它那种很性感的，很各种各样形态的那种枝干。然后到春天的时候，你就看见它们突突突突这种长起来。我觉得这种可能对于我们以后如果遇到困难，就想一想，就是所有就是冬天这种打击已经是最大了，可以冻死人的，那冻死植物的，那这种对生命的考验，你只要能熬过去，熬几个月，最后还是都会比较有希望的。然后一定趁春天的时候多出去走一走，吸收一下日月精华，然后把这一年之计在于春，把这一年的这种好光景多看一看。就像你写书的时候也可以到去山里面去写啊，或者到这种很漂亮的这种自然环境里面去写，它可能会带给你这种新的不一样的灵感。那反过来，比如说第二个，就是如果已经被困在家里面了，我觉得就是要关注美好的事物，就是反正你都已经关在家里面了嘛，那你关在家里你也不能再去怎么样去发挥你的这种，你不能去释放你的能量了。 OK， 那就换一个，就是能量是讲要放也讲究要收，那你就在这种它被动的这种关闭当中，你去修养你的这种能量，想学什么这个时候就去学，在这种动荡的时候，不确定的时候，低谷的时候，是最好的一个学习的时候，想学什么就去学什么，最起码是让自己的心情先愉悦起来，跟美好的事物在一起，跟艺术在一起，艺术会带你看到很多这种生命的多样性，因为本身苦难它也是艺术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课题。你看一看古往今来这些艺术的大师，他们是怎么去消解苦难的，怎么去转化这种苦难的，然后去盯着这种美好的事物啊，有一盆花，哪怕你去就是苦中作乐吧，就是练习一下苦中作乐的这种状态。我看有的这种市民，他们就把那个葱啊重新摘了，白菜啊重新摘了，哎呀，我觉得真是苦，真是太苦了，就是怎么就过成这样的，就过这样的日子。但是没有办法，如果你现在也摆脱不了，那你就强迫自己换一种思维，那我就学习苦中作乐的能力，我去看一看这个水培到底是怎么长起来，或者是有余力的话就做一些能帮助别人的事情都可以。我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我感触还挺大的，大概大意是谁写的我也忘了，大意就是他原来是有自己的专业和事业的，但是他在疫情期间他的生活只剩下了一件事儿，就是抢菜。他每天都在早上好像定着闹铃，6点还是几点，就是在那儿抢。他说他一天的时间都在抢菜，然后去谁能搬运进来，然后慢慢后来再帮助其他人分配。就是一个本身才华横溢的人，然后现在每天就过着这种生活。他是对经历的一直，虽然那个博主他写的这个就是也是调侃嘛，但是你是能看到这种苦痛的，就是那么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你让他去抢菜，那就很像以前让那些很才华横溢的人，你让他去种地，就是这个，就这种，就是很
有那种艺术家在他创作非常丰盛的时代去种地的嘛，就要一边耕种劳作，一边
我觉得是。这个我你意识有没有去种地，这个我一时没有想起来。但是比如说那个艺术家里面有一个叫劳特雷克的，他就是一个小矮子，他就是一个侏儒，他就老被这种歧视，但他依然也去混迹在那种酒吧跟舞女在一起，然后去画他们，一直在画。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当然我对他不是特别了解，因为我本身这种成长的经历让我对苦难的这种关注其实比较少，所以我关注的也不是特别多。但是劳特雷克是一个比较大的例子，他本身身体残疾，但人家依然是这种不懈的创作，身残志坚，然后成为了不起的艺术家。那像马蒂斯， 他到36岁的时候，然后才有很多人有一点点欣赏他，愿意去买他的画。那他之前的时间做什么呢？其实不被人关注，没有人知道他。然后他后来身体也变得不好了，然后也视力也不好了，身体也不好了，他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画画了，他就减脂啊。我觉得这就是我打算就是过一段时间，开一个新的课，就是假如苦难是什么，就是一些我还没想好，我就是想借这种机会，告慰一下这种时代，就是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的嘛。比如说像有些事情，它当然这种糟心的新闻不光是这个时候有，其实每天都有。但有的时候，他只是个人的，或者是在，他频发。你作为人，你是知道这种个人的悲剧，它是永远都存在的。但是这种一个城市，它突然变成这样，很多人，他哪怕不是说嘛，就哪怕99%的人生活的都挺好的，但是还有1%的人，但换到这个基数里面也是很大的，所以也是要去关注一下，然后看一看怎么能够通过自己的这种力量去帮助他们，或者去给到他们一些慰藉。
那你最近都在干嘛？你是怎么从这些让人觉得很失望的信息和新闻当中稳定住自己？
第一就是专心做自己的事情，你专心做你自己的事情，本身又是跟艺术有关的。我每天都在看跟花卉有关的艺术品，我通过上这个课，我把所有跟花卉有关的艺术品全看过了。
为
然
啥是
后
花
就
卉呢？
因为是春天嘛，我们当时设计课的时候就想着春天，跟大家一起，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在春天和人一起分享过春天的喜悦。以前过春天都是哇，好美啊！就一个人在那儿特别陶醉，你就特别想跟一群人一起好好仔细去观察花到底是怎么开的，花蕊是什么样子，然后花瓣是什么样子，花朵的形是什么样，它到底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这样生长，然后叶子是什么样子，茎是什么样子，就是你能通过认认真真的观察一个事物，得到一种内心的平静，然后每天你就看学员的作业。他们在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可能大部分人从来都没有仔细看过花蕊是啥样，就平时看花哦，玫瑰、芙蓉，然后荷花我都知道。但是如果你真去看，你就会发现每一个花长得都跟奇迹一样，就是那些花蕊，有的花蕊长得太神奇了，像外星人，就是很好玩。就是什么样的花，你都觉得它，你只要不人为的把它给踩死，它都愿意好好的长。我觉得这就是带给人这种力量，而且你每天都在关注美的事物、有力量的事物，然后新的事物，它就会作为一种信息，就是这种信息，它就会变成你身体里的这种血液，在你身体里面去流淌。那么跟随着这种学员，你观察花越来越从客观的去观察。花是什么样的？花的柔软度，花颜色的渐变，哇，花蕊里面像一个小世界，像一个小宇宙一样。然后花的那个枝干，哇，如何以一种坚毅的这种状态，烘托这种花的这种柔软，然后以及盛放，然后慢慢到你观察和感受的能力已经打开了，然后学员就开始去更加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说，他们有的学员画那种很粗壮，像那种黑暗之手一样的树，然后一个女孩在下面捧着一小捧那种火，那其实就是在表达这种内心的这种燃烧的火，要去照亮曾经在生命里的那些阴霾。就是你能看着，你能，我觉得是就像春天，你看着花开放，然后你就在跟一群实实在在的人，我觉得要跟一群实实在在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你不能跟一群实实在在的人，你最起码跟几个实实在在的人在一起，聊一聊，交流一下，然后让那个新花不要，就是心里面的那个花，不要枯萎，不要丧失希望。你就看着这些学员越来越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的心，他们画，那种画一枝花，然后那2朵花就像小灯笼一样。 就是也是点亮内心的这种黑暗，我都觉得特别的感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帮我度过疫情，我就跟学员说，如果没有这样一次课，我可能也会在这个春天发疯，真的会发疯。我以前不理解那种就是原生家庭就是对人的这种伤害，哎，我这次我是理解了，就是你每天看到你妈那样不理解你，限制你，真的要发疯。然后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去让自己的注意力有所转移，不盯着一个东西去看。就像他们有的学员画那种，在上海的学员，他就画一朵花，撕掉一个一个花瓣，撕撕撕，然后散落在画里面，然后每一个花瓣都是好想出门，别来烦我，买不到菜，核酸。我觉得这种也是在宣泄自己内心的这种焦虑，还有画那种就是像灼伤一样的身体，然后肚子这儿有一朵盛开的这种花，就是哪怕我们遭遇了很多的痛苦，浑身可能七级八级这种烧伤，但只要没死，你的能量还是在生长，你还是要开出花来的。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是这些人和这些作品给了我很大的这种力量。我觉得如果这个春天没有这些人，没有这些作品，会过得非常痛苦。你说我是怎么解决的？我觉得就是通过跟实实在在的人，专注在一件事情上，专注在那些美好的事情上，用这种艺术的真善美去对抗现实里面的假恶丑。
你觉得这不是一种逃避吗？
这不是一种逃避，关键你也冲不上去呀。就是就像我们跟上海的朋友说，你能不能就是给你什么样的帮助啊？是不是要寄什么东西？他什么都收不到。对啊，那你去也去不了，你什么东西都做不了，那你就要在这样的就是苦难。比如说，如果苦难是有界限，那你就是苦难界限之外的人。那你既然在外面，你就先接受，心安理得的接受这一份平静，这一份安宁。你要知道有人在受苦，那你就要拼命。对于我来说，就是要拼命的去把自己调整好，积蓄能量。等到他们只要那个苦难消失，界限消失了，你马上就去该给予帮助给予帮助，该给予支持给予支持。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最近我对苦难所思考的态度。如果在苦难之中，当然我没有在那样的环境，我就是想如像以前，如果在苦难之中，就是永远不要丧失的就是希望。对，这是底线，永远不要丧失希望。所有的困难都是一时的，就是一时的，都会过去的，冬天都会过去的。如果看历史的话，这种满目疮痍，这种废墟战争，都是会过去的，你只要熬过去就行了。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词，也徘徊在我脑子里。对，我觉得过去的焦虑是什么？过去的焦虑是你特别迫切的想要马上成功，拿到一个结果，你特别害怕掉队。今天的焦虑好像已经不一样了。今天的焦虑是在焦虑我该怎么好好活着，我该怎么维持我生活基本的生存问题。今天的焦虑是我有没有可能有一天被关起来了，就要居家隔离了。今天这个就我自己觉得这几个月一个非常主流的声音进到我心里的就是那种焦虑和焦虑感。你觉得焦虑本质是什么呢，一凡？
我觉得焦虑的本质就是对不确定性，对未知的恐惧嘛，其实就是对未知的恐惧，不确定性的恐惧。那未知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未知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的。比如说有人跟你说他能预测，那可能也只是撞对了而已。所以永远都有这种突发的情况。比如说就像这一次，那像上海，就是前两天那个说什么，但凡有上海人的群都在指导北京人如何囤东西，就是有这种前车之鉴，就要马上就要行动起来。就是我们如何去应对未知，应对不确定性，我觉得就是一句话，投入的爱与工作，就是永远用这种状态，投入的爱与工作，以不变应万变。 然后你比如说，如果在北京的话，你该囤就要囤东西，然后
我特别想给你展示一下我们囤的东西。我们一边囤，一
啊，
边还搞了一个朝阳区团购小组，一边囤还一边指导别人囤。我看了我都要笑死了，真的。就是我在想，就可能每个北京人都是哇，你说这要再不居家隔离，这买的这些东西啥时候能吃完？
不是，我觉得这个有一种，就是它，就是你可以通过这种囤东西，可以治一种病。我今天发现的，
什
就
么？
通过这种也可以治疗匮乏感。
真的吗？你知道前
真
两
的，
年特别流行的就是断舍离，就是扔啊，什么清啊。
我觉得断舍离你现在依然需要呀，因为如果你不把家里面一些废物扔掉，你就没有办法去囤那些真正有用的东西。断舍离就是你要断掉那些糟糕的关系、糟糕的人，很不舒服的这种事物。就像我昨天吧，昨天我去我爸妈那儿，然后把那个厨房的台板重新换一下，因为之前的那个厨房的台板它是就是那种10英尺，然后它里面有一些杂质，就是厂家他没有那么细心的检查，那个杂质就像灰尘一样。就是我爸妈他们其实觉得没关系，就是第一就是老年人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要求，第二他们也觉得换一下特别麻烦。可是我每一次进厨房，我都有一种想死的感觉，就是你永远觉得那个厨房是脏的，弄不干净的。然后我就跟那个就什么就是家具的这个设计师沟通嘛，然后就跟厂家说，然后厂家也还挺好的，他就直接给我换了一块，然后昨天去换，然后我就开始收拾里面的一些，就是因为爸妈不在这儿嘛，我就去收拾。因为父母这一代人，他们都经历过什么，自然灾害，然后他们都是有一些这种，尤其妈妈，会有这种囤积的这种癖好。我妈也是不例外的，她也囤了。哎呦，我妈连那个叫什么去超市购物塑料袋儿，她都要好好的留着。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东西，可是那个上面你做饭多多少少都会沾上这种油污，然后我就趁他不在，我就全给扔了。我妈现在她还在看这个呢，啊，我只能跟我说，妈妈不要生气，这个就眼不
塑
见
料袋
心不
一个都
烦。
没给您留，全清走了。该生气
没
就
有，我
生气吧。
说不，就是一些好的超市的好塑料袋，我还是留下来了。然后我就觉得重新调整一下，就是我觉得生活一定是，就是人生很短，就是非常非常短。如果你不跟好的东西待在一起，你跟差的东西待在一起，它就是影响心情。就有你说真的是吃不上饭，穷得揭不开锅，那真的是没有办法。可是这种生活好起来，这种消费它能让你通过消费好的东西带给你很多好的体验，你消费一点好的，你就那个物背后是智慧啊，那个物不是什么什么收割你的东西，它是设计者的智慧啊，它是生产者的智慧。你有好的东西，你就知道哇，这个材质哇好棒，都是塑料，这个塑料为什么就那么好，然后这个颜色为什么就这么正，它都在给你有很多的这种提问。你都能通过这种好的物去提升自己的认知，增强自己的一个体验。人是在体验中才能变化的。你如果只是知道很多好的东西，你不去体验它，它不会改变你的人生的。所以这种消费，我们要去消费好的东西，你不要消费垃圾，不要消费烂的东西。然后就是断舍离，它一定是把那些劣质的，就是不好的东西清除掉，让我们的生活是，就是你一睁眼就是非常养眼的，你一闭眼才会养心，你一睁眼都是恶心你的，简直想死的，那你闭上眼心情也不会好的，然后把该扔的扔掉，然后就出来很多很多的空间，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你喜欢的东西慢慢的囤囤囤，然后我有朋友特别牛逼，他囤了一年的物资，哇塞，他把一个房间变成了一个储藏室，然后他就聊嘛，他说你知道吗？我在囤积的过程中，我的一个毛病改掉了。我说啥毛病啊？他说其实我也是隐隐约约有一些匮乏感的，虽然就是他也是那种事业也挺成功的，然后赚的钱很多。但他还是有这种匮乏感。他说，通过我这种囤积，我把整个房间都塞满了，冰箱也塞满了。啊，我觉得这个世界好饱满，我什么都不缺了，我什么都不想要了。 他说就是这样一个囤积的事情，治好了我多年的这种隐隐藏得很深很深很深的这种匮乏。像小的时候，他说他想去买这个吃的，他妈妈就不让，或者是想买漂亮衣服，他妈妈不让。然后他说，通过这一次囤积，我把每一个我都翻10倍来买。啊，然后他就觉得哇塞，我就觉得这个经历也是真的挺棒。谁能想到这种，就以前听囤积好像就是挺傻的，因为我们这一代人，80后还经历过穷的那种时光，90后可能好一些，00后肯定没有了。就是你会觉得囤积是很好笑的，但你通过这一次，你就知道。人生很长，世界是充满不确定的，世界是未知的。世界，你如果其实也不是，其实还是无知。就是如果能把历史好好学一学，你就知道好日子就是很短暂，战乱，然后贫困，然后这种瘟疫，这些才是这种历史的一个常态。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这种层次的一个认知，可能就会对世界的想象。不会像电视剧里面想的那么浪漫，那么可能就知道要居安思危，就是永远都保持一种居安思危。那你的家里面，保持着充足的这种物资，然后第二个就是尽量用好的这种产品。那你赚的钱不就是为了我们去让自己的体验更好？那你小的时候，你可能花父母的钱，拿人的钱手，吃人嘴短，拿人手软，你不好意思。但你自己赚钱了，你要重新给到自己这种丰盛的生活。这种丰盛的心到底是怎么养成的？是靠这种丰盛的体验堆积出来的，堆金积玉。如果你是过着这种堆金积玉的这种好的生活，你内心一定是不匮乏的、饱满的。然后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可能也会更有底气。所以我不觉得消费批判消费主义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消费有消费的好处，投资有投资的好处，都是能对我们的生活有帮助的。只不过就是一定。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都是要去围绕自己真正的需求，就是一定是围绕认识自己，不是去跟风别人怎么样，我也要怎么样，而是时时刻刻都在问自己，我通过做这样一件事情，我有没有增益到自己，我有没有自我完善，我觉得这样会更好。
我最近有一个新的小习惯，就我以前特别喜欢网购，我特别喜欢在网上买东西，我觉得贼方便，就送到门口。最近我们小区出了最新的政策，你要自己下楼去拿，外卖也不让点，就你要去楼下拿嘛。因为我们家楼下不是 SKP 前两天店庆嘛，我本来都以为是这样，因为我有很多朋友是做线下生意的，哀嚎遍野。到什么程度，就是关店嘛，关得特别狠。我就注意到非常小的事情，就是疫情下什么在关，什么在涨。你看喜茶，我最近刷某音，喜茶就一直在什么搞团购，就是因为卖不动了嘛，然后就疯狂购。但是像什么，星巴克，像是咖啡，像是瑞幸，就疯狂的涨。对，因为大家就觉得到这个阶段了，咖啡变得更便宜了，赶紧上门买。我今年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化是我爱在线下购物了，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就是在那个店庆前两，我知道每年店庆人特多嘛，其实你去 KP 前两天，他也会给你记到店庆的那个分儿里。所以前两天我就去了 SKP 去买口红，我当时怎么想的？以前我买东西都是不用你怎么介绍，你不用跟我说，我不想听你推销，你就我在网上做过功课的这两个，你拿了我直接走，而且我还特着急，火急火燎的，我一会儿还要开会去呢，然后就走了。发现我今年就是特别珍惜每次线下买东西出门的机会，我可能到比如说那些漂亮的口红的柜台，我真的会慢下来听他跟我讲说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有什么区别，这个质地跟这个质地有什么区别，哪些是他心上的颜色，我会特别认真的对待每一根口红。我可能就买了3个新的颜色，我就上楼了。但是在买的那个过程中，我就觉得我对他更了解了，我不再是那种随手一用， 不是那种就
对，
胡乱搞一通，或者是在某个平台被哪个博主说啊，这个特别好，特别好。我这些东西都是我试过的，我真的知道它特别适合我，特别润，然后我自己特别喜欢。然后那个整个的线下，尤其像 SKP 它的那个服务嘛，我跟你讲，我最近在服务这业这件事情有几个观察，对，就是你去感受什么叫好的服务。一个是我那天听到我们要集体做核酸了，排的老长的队，我就去宝石龙买了一个马卡龙，因为宝石龙家马卡龙特别好吃。我想，如果我要是对吧，核酸检测完了之后，要是我们小区封了，我就趁着那点时间差就去买了一盒宝石龙。为啥我要去买宝石龙？因为宝石龙他们家的那个纸巾擦 iPad 的屏幕擦的特别干净。我不是每天搞吗？我就特别习惯，就是拿那个叉叉叉叉叉叉叉，就现在把你的工具擦的贼亮，然后你就觉得干干净净的写稿真舒服。然后他们家东西做的也特别好吃，我慢慢认可了一个观念，你知道，就是像之前的古典互联网创业，我们讲究什么？什么快速迭代、小步快跑？就是一个东西大差不差，你做成那样就行了，就是你做大差不差，你就可以推了。你推完之后，你再。推的过程中慢慢再把中间的东西迭代好，但你发现好像经过这次疫情，我慢慢的能意识到为什么，就说白点，为什么 SKP 一天还是能卖10亿，那产品真的好呀，服务是真的好。就是我去宝东买那个马卡龙的时候，因为我只爱吃他们家马卡龙，真的特别好吃，不甜。然后呢，然后他就说我这边做咖啡，你去里面逛一圈吧，因为他是跟那个宝石龙的首饰的店是连在一块儿的，外面是他们的咖啡，里面是他们的首饰店。然后我就进去看一些珠宝。其实我今年31岁，我以前没怎么认真看过珠宝，我不骗你，我没有特别仔细的，就是在等咖啡的间隙去看那些珠宝的设计啊，那个大的啊、小的呀，那些光泽感、那些材质，他们对应的价
格。
对，造型什么的我都没那么在意这件事情，因为你在创业脑子里面都是内容。那个我等马卡龙的时候就在里面逛了一圈，然后你就感受到里面的那个服务就是很体面的服务，就是那种你随便看没关系，我们在这擦着呢，你随便看，就他也不是那种求你买，他也不是那种我跟你讲讲，没有，就是当你需要就出现，你不需要我的时候，我们俩都保持在自己的能量当中，我能很明显的感到它是一种尊重和体面。第二个也是线下消费感受到的，就是我们家经书，我的好朋友不是从我们这小区搬走了吗，他给我留了一张楼下梁子那个按摩卡，就是就那个梁子按摩，我就发现里面有一个头牌的阿姨叫668，哎呦，名字都被人家抹去了啊，叫668阿姨。668阿姨有两件事特牛逼，就是我去按摩的时候按着按着，她跟我说，哎姑娘，那个我给你买了一身睡衣，因为我按着按着不是要套着衣服出去去卫生间嘛，然后每次我的睡衣是就是上层下一层，我套着都特别难受，就是我得穿上面然后穿下面。他就给我买了个那个浴袍，棉的那种薄薄的小浴袍，挺漂亮的。他说我给你买了个浴袍，第一次啊，说我给你买了个浴袍，你以后上厕所裹着就能去了。第二次他又给我买了一个杯子，就是那种特别特别小的东西，但你能觉得说他每次跟你交流打交道的时候，你能感受到那种服务是什么感觉，像家里的老阿姨，她说你特别爱喝我们这儿菊花茶，你每次拿那个杯子不好带，我给你买了一个带那个封口的，就是这个细节我觉得特别小。我现在觉得这个疫情给我非常大的一个启示，是要做好的服务和好的产品，或者是不是好的我再修正一下，要做极致的服务和极致的产品。那些普通好或者是刚刚及格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未来那种极致的好能被别人记住，极致的体验，极致的服务，真的好的东西会被别人一次一次的 pick， 一次一次的留下。我实践你刚才说的，去感受每一次服务，每一个产品，我留给他的时间更多一点，我不需要那么多东西，我只需要一个我需要的好东西。
好好呀。我今天早上我一个学生家长跟我推荐一个应用，大概就是说在那个应用上买花是很便宜的。
哎，啥呀，我最近也想买花，天哪，咋回事？你有没有发现疫情一来我们有两个大的变化，一个是更像猴了，特别渴望大自然，另一个就是通过买花来让家里有生机一点。 我感觉花点时间真的，我昨天还跟那个梅花创投的我们小朋友在聊天，然后因为我那个吴老师给我写的书的序嘛，然后你跟那个花点时间老板聊一聊，他们最近生意贼好，
叫方德线上平台，我也是今天他刚告诉我的，我说他们卖那么便宜，他说是因为有一半的这个就是全国的花卉市场，有一半的那个花都是从方德那个城市那样进过来的，就是它属于原
方块的方，
就是、德国的德，
那就一样了、
方德。然后对我就跟他说这挺好的，然后但我其实还更喜欢去那个东风国际花卉，就是第一离我这边也比较近，然后第二个我觉得那种体验感特别好，就是你仿佛置身花海，然后你就觉得你像花仙子，或者你觉得你有选择权，我选它还是选它，我觉得那种体验感特别好。我觉得这种线上的服务越发达，线下的这种体验它就会越珍贵，因为线上它承载的是这种方便，然后薄利多销，但是线下它一定是更注重全方位的，因为它是接触真实的人嘛，它一定更注重这种真实的全方位的这种接触，因为人都是非常渴望被看见、被理解、被触摸。这种在线上你是无论如何都达不到的，它是每一个媒介都有每一个媒介的这种瓶颈嘛，但线下这种通过人与人真实的这种气息的交换、能量场的交换、信息的交换，它会比这种就是线上面的信息比较狭窄，就是输入信息的方式比较狭窄，线下它可以通过气息、声音、感觉各种各样一频响，它的那种吸收信息的这种颗粒度会更大，所以线上越发达，它会让线下真正好的那种服务、好的体验也会显得越来越珍贵。我觉得就是平分秋色吧，就关键就是如果还是能按照这种像以前这种黄金40年大家一心一意这种发展经济，这种经济是个人的，是家庭的，是国家的这种命脉，然后讲究这种自由的自愿的这种交换，那就会很好。所以也是要想一想，就是在应对这种不确定的时代，我们到底要投入到什么样的方向里面去。
你一说黄金40年都让我有点恍惚了。
黄金40年还幸运的经历了一些，真的挺
黄金40年咱俩赶上30 就是整个生命周期全覆盖。
对呀，就是小时候，就像我小的时候，我还见过父母以前留下来的那种粮票。你见过吗？
见过，还有邮票呢。
对，粮票、邮票、布票，哎呀，天哪，我的妈呀，真是不能想象。所以，其实就很简单嘛，就是你想想上海之前是什么样子，你再想想现在是什么样子，那就是不一样的。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刚才说那么多有一个感受和猜想，很多人说那个疫情好了之后我们会迎来那个报复性消费嘛，但我觉得唯一一丢丢好的是大家可能更珍惜了，更有那种体感了，就像你说的，你可能以前对于原生家庭的伤痛体验的没有那么真切，因为你是在一个很好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好像人可以通过这次变得更有同理心，至少能感受到人和人的那种感觉了。我那天下楼做核酸的时候，我们小区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的邻居，据说苏醒也住我们小区，最近翻红了，笑死了。因为某短视频 APP 老给我推他的视频，我一看，耶，这不是我们小区吗？那我们小区那幼儿园吗？对，然后我就发现我的邻居那天我们排队一起做核酸嘛，我们小区里那个其实景观还是挺好的，那个树下面的那个围栏里铺的石头，还有一些花瓣掉下来，你就觉得瞬间特别像小小的京都，对，特别像小小的京都。然后那个大白在那儿稍微喘口气歇一会儿，我就把那个瞬间拍下来了，我就觉得，哎呀。以前太忙了，都没好好看看我的邻居长什么样子。 那天那天就特别搞笑，我早上排队做核酸的时候买了个马卡龙回来，发现队还是很长，我又去房产借了根充电线，发现麦田房产的哥哥们在地上捡白菜，刚买的白菜在分，你就会发现好像一切都变得更真实，更。对，他一些真实的人突然冲进了你的生命当中，因为我不知道别人，对于我来说，我大部分的工作其实面对一个电脑就能够完成，我和真实的人接触真的是很少的，现在就，哎呀，好像那个感官一下子打开了，那些人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
肯定会更珍惜自由的。我记得北京，疫情刚爆发的时候，然后也是封小区嘛，我当时就经历，就是外卖是不能进的，然后你的这种快递也是不能进，它都要在小区门口，然后你就如果有你的快递或者外卖的话，你就要下楼。当然，我当时住的那个工作室那儿，我工作室离小区门还是很近的，所以也不麻烦。我觉得每天。哦，还可以去对面的超市，所以我每天都会中午去一下对面的超市，然后看到那些快递小哥，还有那个送餐员，我觉得看到他们就是希望。我觉得他们只要还奔波在这个城市里面，这个城市就很有希望。就看见他们在那儿，哇，拆呀、整理呀、分类呀，然后叫叫，就是那种大声的嚷嚷，打电话说谁谁谁，你赶紧下来吧吧。然后你就觉得特别的有生机、有活力。我觉得这是我每天从超市出来看到这些人，特别特别的快乐。然后后来等到大概5月份，可能北京从高风险整个变成中风险，反正就是那种橙色预警，就是降低了，然后你就可以自由的出入小区了。然后城市又开始变得堵了。就以前我要是从工作室到望京这条路上特别堵，我就会特别烦，我就会诅咒万恶的这种拥堵，我就会觉得太讨厌了，为什么这么不人性？但是我觉得那天我坐在车里，我都感动的想哭。哎，我希望永远这么堵，我希望就这么堵下去吧。我觉得这个就是希望呀，这个就是大城市聚集在这种一线城市的人。要么是因为欲望，要么是因为梦想，反正就会让这种一线城市变成这种梦想之城，变成这种欲望之都，然后就会这种城市的这种魅力显得特别的明显。我觉得这是在城市最伟大、最了不起的事情。然后他通过这种全是陌生人之间的协作，然后这种企业家带领着他们的企业做这种高效率的、科学的这种分配，让这种城市。就我今天有一朋友，他写了一句话，他说城市是一个巨兽，巨大巨大的怪兽，只有市场才能喂养它。哦，我觉得说的还真是，就是有很诗意，然后说的也很对，没有任，就是这种市场，就是每一个普通人在交换自己的这种能力，然后一起去协作，我觉得挺好的。当时我因为去建国门那边吧，我忘了去哪儿，就一路开过去，也是刚刚解封，就是很萧条，就是很多这种店面都关了，然后你就觉得很伤心，特别伤心。那些店也不是我的，其实对我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你就看着那些关闭的店面，那个店面背后是人呀，一个老板背后有一家人，然后有一群人，他们还有员工，这些人怎么办？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难过，然后后来你就看到北京慢慢又重新恢复正常，恢复拥堵，然后 SKP 依然爆满，然后一些其他的商场也开始人流量多了，你就觉得就像这种又雪又重新又开始回血了。我觉得经历过这种封闭，经历过这种压抑，一定是会对自由啊。然后对这种按照自我的意愿来行事，一定是会更珍惜的。你天天被管着，你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一定是这种生命力是会受损的。有一次拍片子，我就是跟你们的团队一起来那个望京 SOHO 嘛，那会儿望京 SOHO 也还是封着，特别的萧条。我就说我以前特别喜欢的就是望京 SOHO，每天上下班或者是中午的时候，就是人群熙攘，全是年轻人， 全是活力，年轻人就是活力，就是这个城市，人才是这个城市最宝贵、最宝贵的东西。然后人如果不能在这个城市里面流动，财富就不能在这个城市里面流动，就会很多人都会受损。
我特别想说的是，你看疫情之下最乐观、最有信心的反而是那些小企业主。我们今天给他一个很好的名字叫创业者，就是一些生意人啊，就是一些对吧？养小企业。你看我今天看刘思义，就是我好朋友发了一篇文章，就是他采访了一些在上海的那些公司的老板，有的就直接包了一个酒店，然后还有的为了做直播，直接从家里扛了个电视，就是。他同事都被隔离，然后他就自己从家里抱了个电视去酒店。你就会感觉还在重燃希望的，可能对于我们这种小企业主或者是个体经济来说，你一个人的生存都不是问题，那么多张嘴连包带补等着吃饭，你就会对他们有额外的责任心。就我记得。前老罗在某一次演讲的时候说，他说他是什么时候想认真把公司做好，而不是只满足自己的梦想，就是发现有一天，他们的那个公司加班的时候，他们公司员工的太太来着，几位太太就坐在一张板凳上，他们突然意识到，我操，这不是不只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啊，背后还有一整个家庭。当你觉得他们是在养活一整个家庭，你那个一个小老板、小企业主来说，他们那个责任感和那个我操，怎么也得坚持下去啊，那个心就不一样了。我觉得这个是支撑他们必须乐观的原因，他们是最乐观的一代了，不得
我
不乐
觉得
观。
这，对，我也是永远最佩服的，真的是这些企业家，还有这种小企业主。你说这些人，他们不能自己就过这种比较舒服的日子吗？可以随时过这种舒服的日子，但是因为有梦想，因为有责任，然后就一定要扛下去。然后，而且可能是因为商人天生的这种灵活，就是古人讲商人是逐于事不逐于人嘛，就是你要追随时间，追随这种趋势，你不要对人特别苛责，你要去把握那个时机，所以就让这些人特别的灵活，然后让他们特别的有韧性。所以我觉得在每一次兴旺的时候，我觉得最感谢的也是这些企业家和企业在企业里面的这些人，然后小企业主的员工真的是创造了很多这种经济的这种繁盛，然后创造了很多家庭生存的这种生计的基础。这些人是了不起的，就是他们是非常非常有担当、有责任感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咱们也居家隔离了，你有没有想过要弄什么事儿？因为我书大概还有个2万字就截稿了，上次跟你沟通是写到你那章嘛，你是第9期，算吧算吧，我开头写了怎么做片子，中间写了怎么搞运营，怎么做 IP 变现，然后现在已经写到直播了，直播都已经写了3期了。我就发现，整个的这段时间，我都在努力的完成我自己的第一个作品，就是所谓的那个书。我在想，如果我突然的被居家隔离14天，可能我这书的二稿就改好了。就是我就是靠着这个信念感，就是靠着这个信念感撑到现在。我就觉得你写起来就没白天没黑夜了，就你会发现你写那个时间过得特别快。我有的时候。因为白天要开会嘛，晚上可能得从8点多开始写，写着写着一睁眼1点多了。就是你，因为你一开头就提到了一个词叫专注嘛，你说越是焦虑中越要专注的完成自己，你大概是这个意思。我就想说，专注不是让你觉得，专注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当你真的沉浸在你该做的事情当中，你会发现那个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一天叠一天叠一天，你手上的书稿就好像越厚越厚越厚越厚。如果有一天真的在北京被隔离了，是不是也可以去寻找一个这样安放自己、沉淀的这么一个作品或者体系？因为我有的时候讲话都是平行在讲，所以我是想到这点，我才说一凡应该把他的体系沉下来，因为我最近发现你改名了。你现在叫一凡，爱的艺术，因为这也是你这段时间的思考，觉得这个名字跟你更近了，
对，我觉得 就是也是要梳理自己嘛，就在我人生当中，我觉得两个关键词是最重要的，一个是爱，一个是艺术。我觉得艺术就像一个从小青梅竹马长大的人，就是你看就是非常非常熟悉他，以至于你有一天你都要看吐了，你再也不想看见他了，你都在每天研究，除了艺术什么都研究，你就想在外面艺术之外，而且本身这是符合本质的，就是你不能在艺术里面谈艺术的，因为艺术是你生活经验的一个积累，艺术最后是你人生的一个外显，它一定还是以你的生活为基础的。然后可是这尤其是这一次，我发现在遇到这种困难，在遇到这种灾难，在遇到这种坎坷的时候，什么是帮到了你？最后还是艺术，就是这些美好的东西，有力量的东西，充满希望的东西，它还是帮到了你。所以我觉得那就像你离开你青梅竹马的小伙伴，然后过了很久，你蓦然回首，那个人还就是你最终身的这种伴侣，就是可能一辈子你还是要就是跟艺术一起去生活，为他去创造，把它传播给更多的人。然后另外一个主题就是爱，就是到底如何去爱自己，如何去关爱别人，如何去推己及人，把这种对自我的这种注意力慢慢的开始放大，去帮助家人，帮助身边的人，帮助一个时代的人。我觉得就像做课程，比如说春天为什么要做春色满园，其实也是想帮一部分人，我们一起去感受这种春天振奋的能量，不要浪费这样一个春天，要让这种自然的这种能量，自然的这种生机，激活内在的这种生机。那么其实我们每一次开课也都是希望帮助一部分人顺应这个自然，或者是顺应这种趋势。比如说你要开新课，就是苦难，到底我们如何去面对苦难，我们如何去审视它，我们如何去观察它，我们如何去面对，如何去消解，如何去转化，其实都是希望就是越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越是想去为这个时代的人多去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爱吧，就符合我自己对爱的一个定义，自我完善和利益他人。所以也是思考，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就是老听大家会说嘛，就是你在做互联网你要有人设，然后我就一直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是人设，也我没有这种设定，我都不知道该给自己贴什么标签。可是慢慢慢慢你再回溯一下，你就发现这两个爱和艺术，这个就是你人生最关键的两件事情。而且有一本书就是弗洛姆《爱的艺术》嘛，也大概是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我上大一的时候在我们学校的那个书店看到的，然后买，他就讲各种各样的，就是亲人之间的爱，伴侣之间的爱，然后你对你自己的这种爱，那个时候你就觉得惊为天人，这个写这本书的。我觉得人生如果要唯一只看一本书，我觉得就看《爱的艺术》就好了。然后后来这本书可能也就影响了我很多很多，所以这个就是把微博呀，然后把小红书这些名字全部都改过来，就是要回到这种中心，就是兴趣广泛啊，这个是 OK 的。但是如果只是满足自己，那你可以兴趣广泛，你可以天天研究这个，天天研究那个。但如果想去回馈别人，你要拿出你最好的部分去回馈别人。嗯，
我特别深有感受，一个是暗合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和极致的产品和极致的服务。极致的服务和产品都是有自己的体系，有自己的价值观，甚至有自己的世界观的。我是觉得慢慢发现人生很多次的循环，到最后都是重新认识自己。
对，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无论做什么事情，最重要的那个事情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认识你自己，唯一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因为走着走着你会觉得，我觉得用定位这个词儿特土，但就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走着走着你会忘了在观众心里你是谁，在用户心里你是谁，走着走着你会忘了自己最擅长的是什么。人总是想要得到自己没有的那些东西啊， 但最后你会发现，哦，回归到我自己，回归到我最擅长的，我的优势，我的能量的来源，那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应该提供的产品和应该提供的服务。我觉得接下来的，我先讨论第一个啊，就是我觉得接下来的时代会跟我们经历的上一个时代非常不一样。如果我们把粗浅的分为90后，或者是95后，或者00后这三个不同的时期，那我认为，处于00后这样的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确实要琢磨说，大众真实的需求到底是什么？真实的需求就是看到更好的产品、更好的体系、更好的服务。那我们应该让我们自己的能量，我最近在想的哦，让我自己的能量穿透，有穿透力。只有它清晰、准确，才会有穿透力。有时候你想特别多，这也做，那也做，反而让别人觉得你没有专注在自己最擅长的事情，而我只想要你最好的那个部分。这是90后和00后的时代最不一样的东西。90后还可能地开花，哪有机会往哪儿钻？00后就是，来吧，把你最好的东西交给我。我有这样的感受的，因为我似乎在往这个方向掉头。
对，因为我可能不像你这样接触那么多人嘛，就是我对这种00后啊、90后，其实我就对群体，对所谓的群体，我是不太有概念的。我妹妹是90后，你也是90后，然后00后，我有学生是00后，还有这种10后。我觉得人性是不会变的，就是有的时候，如果你老研究心理。我觉得心理是千变万化的。我这段时间这样的心理，我过一段时间是那样的心理。如果老研究心理，心理是千变万化的，它是不稳定的。但什么东西是稳定的？我觉得人性是稳定的，就是人性经历了这种几千年，它非常非常稳定。我觉得人性内心深处，第一个就是趋利避害，就是永远我们是希望寻求到那些有利于自己的、增益自己的，然后躲避那些有害于自己的、伤害自己的。我觉得这是人性。我觉得如果能够把握到这个，就是能够利于他。就是我们要想，做什么事情，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思考什么是我热爱的。就人不可能你在不满足自己的基础上去满足别人，那就像一个乞丐再去怎么样再去帮助别人一样，就很难。就一定是先满足自己，先找到自己内心的这种热爱，然后去对接看一看。就是我的什么东西能够对别人有帮助，对别人有一些好处，因为我的日常生活，我买任何东西都是别人在给予我好处，那我能卖给东西别人什么？其实也是把一份好意给到别人。然后，我想想啊，对，就是我觉得把握住人性，就是增益，就是第一做自己热爱的事情，第二个是对别人有对别人的成长有帮助，第三个就是对这个社会的良性发展有好处的，就是不能去做那种反真理的，然后反人类的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不因为任何原因去做违背良知、违背真理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对社会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动。
就像芒格说的，永远不要，当你售卖一个产品的时候，永远要想你的女儿和你的老婆有没有可能买它，要不要把它卖给自己的老婆和女儿。对，我觉得这个场景非常好，我不太懂怎么把它说得很高级，但我特别懂塑造场景。我觉得是这样的场景下，我们来选择和判断我要不要这个，我要不要讲这个，我要不要卖这个，我要不要去推销这种理念。第二个我想跟你讨论的是，你觉得我这个问题也是我前段时间啊，我有一个特别有才华的朋友，也是一个当代艺术家，你可以这么理解，因为他用艺术创造了结果，然后画出了非常划时代的，我自己理解是动画形象，很多很喜欢。然后有段时间来找我，我还发了条微博。他现在就是有一点躺平，这种躺平是什么？他突然告诉我，他不想创作了，他觉得到头了，你懂吗？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往前冲一冲，去真正去代表这个时代呢？因为大家听到这句话，可能觉得特别的那个啊。因为我身边是有一些非常非常有才华的，他要真代表不了，我不会说这话。我相反，他往前再进一步，他就能一定程度上代表这个时代某一种标签或者是风向，他可以获得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能力吧。 所以当时就问他，你觉得还有可能有谁能够去代表这个时代吗？他说没有，没有，现在就特别分散，他也不对此抱希望。所以我就，哎呀，看到你突然想到了他，你觉得呢？看了那么多优秀的艺术家，那么多有代表性的作品，你觉得还有可能在这个时代里出现代表性的作品和代表性的人物吗？
我觉得会啊，就是，哎，我觉得永远要饱含希望吧。人家有句话说叫"国家什么叫国家不幸诗家幸"，就是可能越是这种大浪淘沙的时代，越是这种动荡的时代，可能就是叫什么"海水退去，你才知道谁在裸泳"。就是经历这种消煞，就是经历这种消煞，最后留下来的那个东西一定是好的。我觉得一定会有的，就是你要跟着这个时代一起去成长。就像你能允许你的孩子犯错吗？就是你的孩子可以犯错吗？如果我觉得能允许自己的孩子犯错，也可以允许就是社会有一点点走弯路，然后慢慢再走回来。当然，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知道真知是什么，我们要知道这种正念，我们要知道正道是什么，然后用我们的这种力量。去一直在跟人讲这种对的东西，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一念之差，就是社会跟人一样，就是你想变得好，然后真正的做出成就，然后做出有益于这个时代的事情，它一定是在正确的认知指导下，数十年如一日，都不是努力几年的问题，是要努力数十年才可能有一个好的结果。那么，但如果一个人跟社会跑偏，那其实就是一念，一念之间就容易跑偏了。所以，一定是不遗余力的去守卫真理，不遗余力的去传扬真理。然后，别人听不听那是别人的事情，但是不能允许任何这种虚伪的、伪善的这种不好的东西从自己嘴里面说出来。啊，然后或者不好的事情从自己这儿做出来，我觉得能做的就是我们所给予的，就是有益于他人成长的，又是自己热爱的，有益于这个社会良性发展的。因为我们不只是我们自己呀，就是我们以后还会有孩子，然后我们的朋友也会有孩子，你不能把这个下一代拖到火坑里去啊。
那我们回到刚才那个命题，你觉得如果我们俩现在原地隔离14天，哎呀，呸呸呸，摸桌子，原地隔离了，你希望留这14天也好，更长的时间也好，你希望留下什么？
我觉得就好好上课，好好创作。
这也好像就是你平常会做的事情呢。
对，其实我那天还跟我朋友说呢，我这天天跟隔离也没有什么区别，我也经常不下楼，一个星期不下楼，然后也不说话，但是肯定心情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可以随时出去，跟你被迫不能出去，但还是不一样的。但我觉得就是在家里面，就是还是要更发奋的，因为有这种，有这种你要为了争取，就是争取更好的日子，所以好像更有动力了。就像司马迁坐牢的时候写了书，那你这关起来，你也可以好好的把事情做一做。我觉得如果是隔离的话，我就上课啊，我就越是要在这样的时候，越是要慰藉更多人的心灵。越是要把好的东西带给更多人，因为你都关起来了，都关起来，那你的信息的这种吸取渠道就更狭隘了，那你更要有这种担当，去提供这种好的信息的这种输入。信息就是血液嘛，你要让别人的身体里面留着这种新鲜的血液才可以。
因为我那天在写直播这个环节的时候，我在想，我说我能对于那些更年轻的女孩给予她们什么样的帮助呢？我想，如果真的被关起来了，就多多做直播，能写就多写，因为写是什么？写是一个杠杆率很高的行为。我到今天依然都觉得那些写作能力可以帮你记住一些什么，可以帮你扩散一些什么，可以帮你拿到一些什么。如果写你觉得不是特别擅长，开个直播也行。多直播交流是有利于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的。我觉得表达能力太重要了。我今天听我们自己团队的人跟别人开会，哎呀，听得我满头包。我觉得啊，我觉得
你是觉得你的团队的人太厉害了，然后来交流的你简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吗？
不是，我觉得我团队的人太直给了。我们就是因为你说话要总分总嘛，就你开个直播也是啊。我今天想聊什么主题，这个主题分几个板块，其实你是带着你自己的好奇往下推的，你能控制这个局面。但有的时候人一打电话一开会就松懈了，就忘了我脑子里还应该有这么一个框架，就可能这个框架不够牢，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学画画似的，那个结构不牢的时候，画的人老是扭七扭八的。那就日复一日的打牢自己的基本功吧。我觉得写作你表达的能力是不管放在什么时代、什么阶段，好的时候还是坏的时候都最最重要的。如果被迫现在关在家里了，就去锻炼这两个。如果还能再往前精进一点的话，就是做自己的作品。作品不一定是画画才是作品，不一定是，我的意思是你要把你的表达和写作做成系列，做成别人脑海中有认知的东西。就它就像写书一样，我还是推荐，如果有能力或者身处在一个有巨变的行业当中，应该把这些东西下来。我现在就有点后悔，为啥呢？就是有的时候2018、2019年，就比如说跟你一起第一次拍毕加索那事儿哈，我有的都不太记得了。我能记得当时的画面，我们俩坐在 UCCA 的那个。一进来那个落地窗的那个台阶上，木质的台阶上，然后你在那讲说爱到底是什么，好多话我都能背。你指毕加索说他身形像山一样，在他像中他的自画像是什么样子的，他那个形，还有你说那个他画牛不会画牛跟人最激烈的 battle 的阶段，你12岁的毕加索就懂得悲悯之心了。对你说那个牛，他画的是那种人和牛都疲惫的时刻，到中场了，到收尾了，人坐在那里都在想我们在干嘛。就是你说的好多东西我都记得，我在想如果当时没有做这么一个视频，你的很多话我都忘了。就是为什么人要记录，为什么要拍照，为什么要做片子，就是把那些我们脑子里记不住的东西，眼睛记不住的东西，用一些介质、一些载体把它记下来，那些东西可能2年、3年、10年、5年看还很宝贵的，
我原来也是想，就是如果封锁在家里面了，那我就也开直播，一个月开一次或者一周开一次，然后帮助一些在家里面，就是在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妈妈，就是如果你们有亲子的问题，或者是有自我成长问题，或者有艺术的问题，我就每周做一次这种就是免费的这种直播来答疑。我当时是这么想的，然后也会，接下来重新调整，开始做小视频嘛，因为之前也是尝试了一段时间，就是感觉一下做视频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接下来做可能就会线索更加明确，就是第一个就是讲那些我觉得真正打动我的好作品，就是很短很短的就这样讲，然后第二个我会讲学员的作品，就是这些学员，我觉得就是大师在成为大师之前，其实也是像他们一样，非常热爱艺术的这种素人，我觉得这种学员身上真的人，就是艺术如何让普通人的人的生活发生质的改变，我觉得这个也特别值得讲，也会做成小视频的一个小内容，然后第三个可能就是。关于生活的一些感悟，就视频就会做这三个内容。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一凡，因为我有的时候在朋友圈或者是视频号里刷到，看到你写的文章，我就觉得特别，打个特别不恰当的比喻，就特别像吸猫一样，就是抓住一凡狠狠吸一下。
谢谢。
我觉得在这种有点动荡的时刻，有点泯灭希望的时刻，就抓住那些能量高的人，狠狠吸一吸吧。真的，你还能怎么样呢？就看
对，越是动荡哦，越要韬光养晦。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重要。这两天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思考的最重要就是要韬光养晦，想学什么就去学什么，沉入的去学。你以前在就是在盛世、在繁华的时候要积极进取，然后在这样的时刻你要韬光养晦去积累，因为这样的时刻一定会结束的。那么如果对于很多软弱的人来说，可能躺平了、丧失希望了，这是个人的选择。但是我还是希望， 如果你是一个饱含希望的人，如果你还是希望在这一生要么做一个平凡而丰盛的人，要么做一个卓越而幸福的人，都应该抓住这样的时机，好好进行一种积累。就是在愤怒的时候学习，在痛苦的时候学习，在失落的时候学习，它一定是去分担你的压力，同时给予你这种新的信息，这种生命力的这种振作起来。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就是知道你没有去现场，你没有办法去现场解决问题，那你就要在现场之外进行积累，等那个界限困难一结束，马上就开始去给予。这也是这个时代需要你的，就是坏的日子一定会结束的，坏的日子结束之后就是百废待兴，这个就是规律。所以你一切的时光都是要为那个百废待兴的，就是好像这样想一想，就好像又是很值得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百废待兴，就是为了那样一个时刻。
是的，所以总结一下，希望大家可以成为平凡
而丰盛，或者
平凡而丰盛，卓越而快乐，
卓越而幸福
啊。总之快乐很重要，不行就像思思一样，做一个能倾听和快乐的人。
哎，快乐真的挺重要的，就是要苦中作乐嘛。我觉得这个就是像我没有经历过太多的这种苦难，所以这种苦中作乐的能力还是不够的。但是对于漫长的一生来说，一定会遇到很多苦。就是人，就佛家会说，人的这种人生的本质就是苦，苦海无边。这种苦有的时候是这种，你希望这个社会是永远好的，那这就是一个妄想。那这个苦不是社会带给你的，是你自己的妄想带给你的。那社会一定是会这种高涨，然后下落，然后再高涨。那你知道这种规律，那你需要做的就是，我觉得就是繁华的时候积极进取，然后这种萧条的时候韬光养晦，你就知道了要以不变应万变，时时刻刻都是投入的爱与工作。因为如果不把爱与工作当成这种生命的主轴线，就很容易被其他的这种信息去消磨掉。可是人的精力一旦被消磨分散掉，人的精神就会散，人的精神一散了，他做事情效率就会也很低，然后也体验不到那种投入的专注的这种心流带给人的这种喜悦和快乐。然后还有就是要跟美好的东西在一起，跟艺术在一起。艺术本身它是一个漫长的一个历史，它呈现丰富的这种多样性，它呈现我们如何把苦难变成这种美好的东西，一种转化的力量。同时，这种美的东西，它的本质其实就是奋力生长嘛。我们觉得树很美，那是因为树在极尽全力的往上生长。我们觉得豹子跑起来很美，那是因为它要生存下去。就是所有奋进生存的东西，它最后呈现的结果都是一个美的一个结果。然后就是要跟艺术在一起，跟美好的东西在一起，跟自然的这种东西在一起，我觉得就能度过这种时代起起伏伏。但是我们自己要做的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你不能老变，因为你这个老是变的话，人就散了，就不行。所以还是要人要知道自己最要做的那件事情，投入在于工作。
我记得以前看美剧的时候，有句老话叫"凛冬将至"，凛冬将至，对，凛冬将至，不管是不是凛冬将至，都希望大家能做到像一凡说的，在此时此刻韬光养晦，然后在更大的机会面前激进进取。感觉这四个都很难，
还好不难吧？
我觉得挺难的，因为为什么？平凡的人会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甘于这种平凡？卓越的人有的时候在想，我要不要更卓越？我可不可以比那些更卓越的人再卓越一点？我觉得所有的平凡而丰盛、卓越而幸福，都要把自己修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为什么我很和你刚才说的投入的爱与工作？因为我们本质都是在修自己。这是我最近非常高频使用一个词，叫"借假修真"嘛。我们也不过借着工作、借着作品、借着直播修炼我自己。 因为这样的直播我播了100多场了，
好厉害。
我从来没有把它当成一个政治任务，我想的都是等线下恢复了，我可以去找一凡拍片子，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大家可能不能理解啊，因为我和一凡本来约着可以去上海去拍奈良美智，哎呀，我说的都要哭了，真的就是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你只是希望在做你想做的片子的时候可以有巨大的自由度，可以有就敢看到你说啊，我们今天开放给你拍摄，因为你们过去做过很好的毕加索，做过卡特兰，然后做过安迪沃霍尔，所以我们很信任你们做视频和讲解的能力，所以很多美术馆会为我们打开。你做了那么多事情，其实是为了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拥有很大的自由度，但是它突然没有了。对，你觉得说，那就在这样的磨砺当中去修炼自己吧，借假修真吧，把自己养得更壮一点，让能量更强一点，然后等到一切都恢复的时候，把片子做得更好一点，这是我感觉能做的事情了。哎呀，真的好难受啊！本来这个此时此刻，我上次还跟一凡说，我们应该在剪那个马蒂斯，就是理论上我们应该在剪马蒂斯才对。我们怎么会突然在坐在这里做直播呢？有的时候觉得生命不是被浪费的，生命是被蹂躏的。
哎呀，其实做平凡的人嘛，就是我觉得，就是人都会生老病死的。
我
我
不听，
觉
我不听，
得，
让其他人平凡吧。我就是要做马蒂斯，让其他人平凡去吧。我不听，我不听，奈良美智就要安排上，你要答应我。
就，等着一结束我们就去吧。而且你要想有这样一段经历，你再去看奈良美智，再去看马蒂斯。这些也都是经历过漫长的人生不得志，然后漫长的这种自我放逐的这种人，可能会更理解他们。
我感觉我们两个像是那种在鸡蛋里面挑钻石的人，就是啊，今天只能买一堆鸡蛋回来了，来看看这堆鸡蛋里面有什么又有价值的东西吧。
我以前好像觉得就是。适应生活，我不太会想这件事情，因为我好像从小到大都没有特别适应什么。我觉得就是不断的去改变嘛，但有的时候你确实要先适应下来，先生存，先调整，先不把自己逼疯，然后让自己有一个比较饱满的一个状态。就是冬天，winter's coming，它并不是一片死寂，它是一种磨练，它会。让本来这种脆弱，就像有句话叫什么，乱世出英雄，盛世出废物。那你就在这样的一段就是考验里面，你看看自己能不能去经历，它一定会带给你的人生别样的一种体验。因为如果只是快乐的人生，第一它是不现实的，第二个是它的这种弹性，它的伸缩度。也是不够强的，一定是要经历过这种苦难，然后你要知道坠入谷底的感觉是什么样子，可能会让人更加珍惜这种平凡的生活。就是你有那种苦难做衬托，平凡的生活就会显得很珍贵。但如果没有苦难的生活做衬托，你就觉得平凡的生活是不值得一过的。
终于
然
把
后
你
丰
找
盛，
回来了。我说，
然
终
后
于
丰
把
盛。
你从平凡熬回了英雄之旅。
对对对，就是丰盛，其实就是你要，就是眼睛嘛，眼睛要看到真实的事物，不是看到概念，不是拼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过程的孩子，就是如果你那个过程是很喜悦，千万不要就是唯心，就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有的人他是唯心在做事情，或者是他做事情的时候在备受煎熬，可能在为了做另外一件。但我觉得不要，就是人老受折磨，老受折磨也会过了一个极限，人就变了。所以尽量，我觉得哪怕在清贫当中，你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种都是滋养的，而且那种清贫它的短暂，它是非常非常短暂的。因为你一旦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一个小火苗点亮宇宙了，你的内在就是一个宇宙。你的这种做你喜欢的事情，就是那个像这个太阳，就这种爆发，宇宙开始分组，然后你开始有了你自己的那个能量的星球。你只有找到你喜欢做的那个事情，你才能有这样的一份能量，然后你才会源源不断的去投入你的精力， 然后你会一定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的。我觉得做事情要按规律做，第一个就是尊重事实不妄想，第二个就是按照规律做，你那个规律就是你做你热爱的事情，你就源源不断的能量，你投入的就比别人多，你永远想做新的，你永远想做不一样的东西，那你就一定会做到最好，都不用想那个结果，就投入的去做就好了。我觉得这就是平凡，平平凡凡的，我们都会生老病死，我们都会失望，都会痛苦，都会无力。丰盛就是我们要去捕捉生活里面那些美好的滋养我们的东西，用好的东西，然后吃比较喜欢的东西，然后从这些好物里面去学习智慧。卓越就是把你自己热爱的东西尽量做到你能力范围的尽头，因为人你总要知道自己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嘛，就去试一下，人生就是去试一下，不试一下你会后悔的，然后你在这样的过程中你一定会幸福的。
嗯，我们喜欢用一个词叫拉满。嗯，对
啊，
在此时此刻疗愈自己，等放出去的时候能量拉满。对，
嗯，
让自己体验一下什么是我的尽头，什么是做一件事情的尽头，什么是我此刻的沉淀。而且挺好的，希望大家成为不平凡人也好，英雄也好，都成为一个丰盛的人，成为一个不后悔来一遭的人吧，成为一个在这个时候还拥有弹性的人。
你等着解封的时候可以来我家，我家也有变化，你来了也会很震惊的。
希望可以去望京。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祝福大家成为丰盛的人，可以在这次的疫情当中自我疗愈，做一些值得的作品，用好自己的时间。记得关注一凡哈。
谢谢大家，谢谢思思，那我们就拜拜了，
加油更新，拜拜。
拜拜，
我们到时候等新书完了一起做签售。
好呀，
拜拜，就在 SKP， 就在那个四楼书店，咱整好啊。拜拜。